结婚不可能让我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婚后我才认识到的五件事。很久以来，我一直期待着结婚，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并且为之做了我能想到的一切准备。感谢上帝安排了多位年长睿智的夫妻在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身边陪伴我们，分享他们关于婚姻生活的故事和见解。然而，婚后仅短短九个月，我就发现有些事情、情况和情绪跟我单身时想的不一样。我其他新婚的好朋友也有同感，因为自己走过这段从单身到婚姻的心路历程，所以希望接下来我的分享能让正走在这段旅程上的朋友们受益。首先，我想鼓励那些正在约会和等待进入婚姻的朋友们在情绪方面做好准备。第二，我想鼓励那些单身的朋友们重新思考一下他们对婚姻的设想。下面这几点就是我在婚后才完全意识到的。一，我们还是结婚前的那个我们，没什么两样，但这没关系。早在婚礼前的几个月，我就已经开始想象婚后的自己是什么样。我以为自己会成熟一些，欣然地做家务、煮饭、处理账单。内心深处，我期待结婚就像按下重新启动键，直接给我一个崭新的生活，而我也会自动进入角色。所以婚后我给自己列了一长串清单，并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但几个月下来，我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想再思考该做什么才吃了。遇到这种情况的不止我一个人，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婚前几周就承认，他对将要扮演的妻子角色感到不安，不确定是否能肩负起煮饭和其他家务活的重担，这毕竟和他以往的生活大不相同。另一个比我们早结婚的朋友更有趣，有一次他竟然为了坚持自己做饭不让丈夫帮忙而与丈夫吵了一架。我和朋友们所学到的是，想成功扮演好贤内助没有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成为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传统贤妻。箴言书31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敬虔女人的完美形象，但这一章的重点并不是要我们达到里面的每一项标准，而是要我们成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另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他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如何帮助我们追求敬虔和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段经文特别鼓励我，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地照顾好自己的配偶，以此在婚姻中敬重上帝就足够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把先前我对好妻子的设定放下，不再为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感到内疚，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向丈夫寻求帮助。结婚不可能，也不是为了让我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唯有耶稣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且他一直在我里面动工。二，不必要总和另一半待在一起，但应该尽力满足彼此的需求。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有时要刻意熬夜来更多的陪伴丈夫，不过她也意识到两个人也可以继续自己以往的作息习惯，这样她的丈夫能有独处的时间来充充电。我和丈夫当年谈异地恋的时候，我就非常注重独处的时间，不过只要他来找我，我都会尽量多的待在一起。婚后我发现夫妻的确需要各自独处的时间， 对我丈夫来说，独处就是可以玩他的游戏，而我则喜欢阅读。我曾经认为共同的兴趣应该是自发的，而不是勉强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尝试新事物。对我来说，因为丈夫喜欢打游戏，所以我会去尝试多玩一些游戏，而他则愿意陪着我，也学着欣赏一些我喜欢的电视节目。我想起《腓立比书》二章中的这些经文：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有趣的是，约翰派伯说，事是翻译时候添上去的，原文是自己的和他人的，并没有指定是什么，所以涵盖了各种可能。不管是重大问题还是细枝末节的小事，都囊括其中。总的来说，经文教导我们要刻意地考虑和满足对方的需求，如同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样。婚姻中的我们，正如鲁易斯所说，不是轻看自己，而是少为自己考虑，多为对方着想。三，知道我们和另一半有差别是一回事，真正生活起来却不大容易。我老早就知道丈夫对音乐的热爱，这些年来他为我制作了许多音乐播放列表，带我到处去看演出。虽然我也喜欢音乐，但直到我们结婚后才意识到，他连放松都是通过听音乐完成的，而放松对我来说是安安静静。所以我们俩要学会兼顾对方，有播放音乐的时候，也有享受彻底安静的时候。我的丈夫对烹饪也情有独钟，并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一起煮饭的时候，他会很坚持某些步骤，食材的切法、调味、搅拌的方法等。起初我觉得他毕竟在烹饪上更有经验，所以尽可能听从指挥，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的方法也不差。从这些小细节中，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平衡，也学会去为对方调整，乐意听取对方的意见，但同时也真诚地表明我的需求和感受，当然表达时用尊重他的温柔语气。圣经也如此教导我们，我们共同构成基督的身体，是不同的肢体，有着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恩赐和个性，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因此我们可以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教导的爱的原则来处理婚姻中夫妻间的差异。四，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得承认，我对性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青少年时期读的那些爱情小说，直到成年后还在受其影响。其苦果之一就是接触色情和手淫会歪曲你对性的看法，这种影响会持续到婚后。我婚前以为夫妻之间的性是自然而然，容易产生渴望，也容易执行。另外我也以为进入婚姻就能摆脱欲望和色情的诱惑，但结了婚的我发现事情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是，性需要双方的努力，欲望并不是常有的，过程也不总是你想象的那般愉悦。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中所说的，性是婚姻的责任，丈夫和妻子在这方面应该彼此顺服，甚至需要为此祷告。然而当夫妻情投意合时，加上温柔真诚的沟通，以及愿意付出和服侍对方的心态，而不是一味的索取和领受时，夫妻间的性生活是可以美好的。最好忘记你从电影中学到的关于性的事，那些都不太现实且毫无益处。我很感激我的朋友中至少有几位能够在我婚前与我分享实用的建议，比如要与配偶建立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更好地在这方面沟通。五， 我仍然会感到孤独。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即使丈夫坐在我身边，我仍然会有些许孤独感。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时候心意相通的，但不是每时每刻都如此。我认为我婚后认识到的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即使结了婚，我也不能指望丈夫来满足我所有的需求，这不是他能够或应该承担的。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只有上帝能填补我的空虚感。这种我一直感受到的不满足，让我更渴望寻求他，亲近他，请他更深地进入我的心灵和生命，并且更多地依赖他，而不是我的丈夫，因为只有他才能给我满足和喜乐。最后，婚姻关系好比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婚姻是上帝厚赐给我们的礼物，但并不是让我们从婚姻中寻找只有上帝才能给的幸福和满足，而是要我们通过婚姻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婚姻中最美好的时刻，让我们预先尝到些许天堂的滋味，体会与上帝连结是怎么一回事。而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确信，无论我们多么不完全，因着基督那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